嘿，弟兄姊妹，早安！感谢神，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相信啊，圣经固然是对当时的人有说话，但是也对我们讲话，因为圣经是超越时空的，它是上帝的永恒的话语。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从始至终一直就是上帝，所以他也必会能对我们有随时随地的指引和教导。他以活泼的圣灵借着他的圣道不断的来指引我们。那今天也求神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给我们鲜活的引导。从第五章开始，保罗就处理哥林多教会在结党纷争之外的道德伦理难题。一个呢是教会中淫乱的事，再一个是信徒之间彼此告状的事，还有呢就是婚姻的问题。保罗不只是就事谈事，更是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视野和眼光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整个第五章我们读下来给我们非常深的触动。触动何在呢？因为这跟我们的处理方式往往相反。我们呢很多时候是以爱的名义不断的来宽容基督徒中间的罪，因为觉得大家都是教内人，而对于这个社会的败坏沉沦，对于今世风俗的淫乱和暴虐，我们常常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愤慨和指责，甚至呢基督徒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圣洁的小圈子，而这样的圣洁其实是自以为的圣洁，就使得他们有了一个很安全的地带，好与这个世界不断的来隔绝。这正是我们今天常有的一种状况，也就是实际上我们是常常宽以待己，严以待人，对于我们自己呢比较的宽容，对于外边比较严厉。因为呢大家也觉得可以一致对外，对自己的人好一点，对外边的人要严一点，好显出我们的身份和特征来。但是各位朋友，你知道保罗靠着神给他的智慧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吗？恰恰相反，保罗特别强调的是基督徒的内部教会一定要圣洁，而对于外部，对于与世界的关系，基督徒一定要宽容，好与外人有福音性的交往，否则也没有办法把福音给传讲出去。保罗以什么来讲这样的原则呢？是借着具体的事来讲。因为呢在哥林多教会中啊，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在这里有人怎么会收了他的继母呢？解经家一般认为说是因为这一个人他的父亲娶了妾，估计这一个妾呢也是容貌美丽，而父亲呢又死去了，所以这个人因为贪于美色，就跟也许跟他年龄差不多的他父亲的妾就苟合行淫，同居在一起。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 处理呢？今天当然很多人说这就是爱情嘛，但是在保罗那一个时候，连外邦人都会认为这是乱伦，这是非常可耻的。而哥林多教会呢，却以爱的名义，然后自高自大的并不处理这样的事。为什么保罗不只是指责乱伦的事情，也特别提醒他们是自高自大呢？我们进一步推论就可以知道，因为他们把保罗的意见只是当成个人的意见，并不觉得是从神来的权威，因为他们有智慧，他们自以为自己有智慧。还有呢，他们也觉得我们已经活在了恩典时代，并不需要来亦步亦趋地遵守犹太人的那些律法。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甚至有的人说，他们可能以爱的名义说，我们基督徒不是要爱吗？所以呢，不要跟别人过不去，尤其是我们中间的兄弟。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保罗呢都不只是谈这个罪的问题，也谈到整个哥林多教会是自高自大，他们对罪的顾惜的态度也暴露出他们自以为是。已经有了这么严重的罪，参与到这样的罪行中，但是呢，他们却以为自己圣洁，所以保罗就说他们自高自大。而保罗提出来的出路是什么？就是要执行教会纪律，把他们从教会中间赶出去。从教会中间赶出去，不意味着不允许他来听到，否则呢，就没有办法让他有悔改的可能。只是说不要再跟他有弟兄姊妹关系的交往，也就是呢，要特别的来宣布他，你这种行为啊，跟外邦人无疑。所以今天我们不再以弟兄姊妹的态度与你交往，因此呢，你必须得认罪悔改，甚至呢，可以奉主的名，运用主耶稣的权柄，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弟兄姊妹，教会的权柄不只是单单奉主的名，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权能，它是带有神的权能的，甚至这样的宣布都可能使这个人的肉体受到极其严厉的神的审判和管教，以至于这个人的灵魂可以在主耶稣的日子能够得救，因为呢，这给了他一个悔改的可能性，必须把罪当成罪，好使这个人能有警醒和反省的可能，否则他会一直在自己的罪中沉沦，到最终走向灭亡。所以保罗提醒说，一点点旧教就会让全团都发起来。旧教当然是指着罪，指着乱伦，指着各种各样没有处理的罪说的，他在全团中间就会影响到整个教会，所以不可不慎。不过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教会的圣洁，不是靠自己遵行律法换来这个圣洁，保罗乃是认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除去了不洁，使我们全团都已经干净了，因此我们已经圣洁了，就要竭力来活出这一份圣洁，不要让罪再来玷污到我们。所以真正的圣洁首先是明白自己分别出来已经归给神了，借着基督已经成了基督的圣民，因此要珍惜这样的身份，从而呢，使我们的行为 活出这高贵的身份，不要再与罪掺杂，不要再总是留恋罪，也不要在罪中姑息，以至于到最终辱没了自己的身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们真的知道已经得到了什么吗？也真的知道我们应该何等珍惜我们得到的主耶稣通过流血给我们换回的身份吗？我们真的珍惜神已经在我们中间所做的恩典吗？所以我们怎么能容让任何罪恶、邪恶、恶毒来侵染到我们这一个圣洁的身份和群体呢？这是保罗对内是这样的一个提醒和劝告。那对外呢，保罗说我们还要来与人交往，哪怕对方是心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我们还可以跟他们交往，只要他不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他自称是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来特别的注意。所以保罗提醒说，对教外的人，我们呢要有一个宽厚的心，否则呢你也没办法把福音传给他，更何况教外的人上帝将来会审判。而对于我们里边的恶行，我们呢是需要有审判和反省。所以保罗指出要与非基督徒的罪人交往，但是呢却不要与犯了罪而不知悔改的基督徒继续交往。今天大部分教会的情况恰好相反，信徒借着参与基督徒举办的各种活动正在与世隔绝，很多人一生可以安舒地活在基督教的学校里、教会的聚会中、基督徒的运动联会中、教会举办的健美操班中，简而言之就是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他们也总是寻求与信徒的群体相交，以至于完全可以不用与非基督徒接触。许多人在信主之后短短几年间身边已经没有非基督徒朋友，也很难借着友谊进行布道。所以我们教会中常有的福音茶话会让大家带人，很多人呢迄今为止都很难带到非基督徒朋友来听到。有一位美国的牧师写过一本书，引起很大的讨论，他叫简宝路。简宝路这一位牧师啊，他提到一个事儿，就是一个教会在凌晨3点的时候为妓女开设通宵生日宴会。那这个事儿引起很大的争论。那么当教会为他们来开设生日宴会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教会与罪妥协呢？所以呢大家议论纷纷。那今天教会为流浪的人寻找栖身之所，为失业者找工作，为贫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甚至为歹徒横行的地区的儿童提供游乐设施，这一切呢是教会试图与这个不幸的世界交往的方式。但是这样的方式无论如何都在基督徒的圈子之内引起很大的争议，也正表明我们越来越以洁身自好的标签忽略了向什么人就传什么样的 切入他内心的福音。福音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好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神的吩咐却一直在我们心中，也但愿我们能够借着经文来反省，并能够更新和提升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让我们看见如何与罪不妥协。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的可怕的罪，主啊，求你把旧教除掉，也求你使我们能够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向什么人做什么，把福音传开。愿你自己动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